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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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我们现在在讲的《涅槃经》，那当然啦，好，也有同学带对自己的一个往生，好，也会有一些规划嘛，好。那其实呢，以佛法的往生，哈，并不在乎我们的所谓的身后事，身后事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到底到哪里去，这个不重要，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我们往生到哪里，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哦。那所以因为这个毕竟就是色身嘛，一般的我们就说在那个佛经里面就讲啊，我们所往生的这些色身啊，也就是这些一般我们认知当中的遗体啊，可能就好像须弥山这么样的多哦。所以每辈子每辈子遗留下来的就是这么多哦。所以这个部分就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反而应该要关注的是我们往生以后是往哪里生，对不对？其实往生的这个重点应该是在往哪里生，生这个字啊。所以在六道轮回当中我们有 讲到，就是当然最好就不要去三恶道，那你要身为去到人道的话，人道最起码要所谓的持五戒嘛，持五戒。好，那你如果五戒持得好，到十善的话，就有可能可以升天。好，那都还在六欲天以下。好，六欲天你要往上的话，就需要所谓 修定。好，就不是你这样子一般的人认知当中修修福报啊，做做好事而已，那个就还要靠所谓的修行的功夫了。好，那修行的功夫就是所谓的心不散乱，这些等等的，那个就是我们知道的要有除了那个前面的持戒，后面的这样定嘛，那才有办法这样生所谓的那个解脱慧。好，那所以在到了六欲天以上都需要定力，都是需要靠修行的，而不是说我们就说做做好事就好。那佛法呢，它的智慧就是把这些事情呢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所以呢同学就可以开始想，应该要想的是我们要往哪里生，对不对？好，那个身后事其实都是小事，我根本不足以挂齿，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地水火风和合的一个色身嘛。好，那我们向这个地水火风界来，好，那到了往生的时候就还归于怎样地水火风去了，那有戒有还了，对不对？然后所谓的再戒不难，也就是再来我们往生以后又还聚集了怎样所谓的地水火风，又开始这样一直一直的轮回。所以往生那个就是说往生是那些后事啊，其实我们自己就这样安排妥当，也不要让那个后代的子孙啊，为了这个后世在那边烦恼，在那边起争执，我们自己安排好啊，那个剩下的事情其实这样就没有那个挂碍了。反而我们现在应该要好好想，是我们如果要往生到哪里的时候必须要做什么。那我们也讲，不管你要怎样的一个修行方式，五戒持戒都是最基本的。那甚至于到现在我们的大波涅盘经讲的就是解脱了，也就是在这个当中他要讲的就是这样真解脱。真解脱，那他这边有讲到啊，真解脱法界性是真解脱，真解脱即是如来。那这边有讲到，如果一禅停若寂灭者，则不则称这样一禅停啊。所以何等名为一禅停？一禅停就是这样断灭一切善根。一切都灭的话，他就当然不能称一禅体啊，因为禅体还有所谓的恶嘛，恶的部分。那它断灭了一切善根，然后说这边就在定义这一禅体是什么意思。一禅体就是一切的那个善根都这样断灭。那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心都跟这样 恶法开始这样攀缘、哦、所以本心不攀缘一切的善法，乃至呢不生一念之善，然后大家从会想到这个其实多可怕，对不对、哦、那个心心念念就跟什么恶相应、啊哦、这其实也是这一禅体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在以学佛的来看的话、哦、那我就不晓得他再来怎样要往哪里去了、啊哦、因为心心念念都跟恶相应、哦、我们就知道他再来就不会是往善处去了、哦、好，那真解脱的话、哦、终怎样都无事事、哦、如果是真解脱的话，他没有所谓的那个善恶之分呐、啊，哈、哦，那也没有所谓的攀缘哪一个法，哈、哦，那就是这些事都没有哦，无事事故啊，哈、哦，即生解脱哦，这些问题都没有，才叫做真正的解脱哦。那真解脱就是如来哦，又解脱者名为怎样不可量哦。我们就知道啊，哈，讲到解脱，那个是佛的智慧了，哦，所以你要如何去测量这个真解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哦，所以他这边告诉你讲，名不可量，哦，那这个就是给很多就是很喜欢讲境界啊，很喜欢看境界的大众啊，哈，可以在这边怎样能够注意一下，哈，既然是不可量，代表这个境界怎样不可说啊，哦，我们的言语呢一定有数有量。对不对、哦、那如果到了不可量的地步的时候，就不是我们的言语可以这样可以描述的、哦、那再怎么描述就是无量无边啦、哦、不可量、哦、所以这样的境界其实、对大众来讲、哦、讲之呢、哦、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可以心生嗯，原来我们的心量我们的真量、哦、原来是这么的渺小、哦、那不起慢心，这是一个这样那个这个是一个讲 正能量的方式、哦、或者是说我们知道啊、哦、这些境界的话、哦、其实不是众生用思意怎样用想的可以想得到的、哦、所以解脱者呢、哦、他称为这样不可量、哦、不可量、哦、所以你要去说要描述这个不可量的境界其实这样就不太有太大的意义哦、所以一直在跟大众讲、你去注意那个境界不如注意我们要往哪里去、哦、那再来就是你要往那里去你必须要怎样做什么才能够达得到、就像是这边讲的啦，古聚其量可知之、哦、你再多的古啊、哦、道古啊、哦、能够聚在一起，我们再怎么样、哦10个人算不行，100个人算不行，1000个人算不行，1万个人算不行，其量一定这样可知啊，一定会有一天这样算得出来、哦、那真解脱则不如是、哦、也就是真解脱不是你再多的人怎样也不可知啊、哦、像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就讲，你就算、哦、把 全法界的那个阿罗汉都聚集的话哦、你也没有办法这样讨论或者是能够借由这些阿罗汉、哦、去知道佛的境界、哦、所以这边讲到古聚其量可知、哦、可是真解脱者怎样不如是啊、哦、你就算把所有的阿罗汉都聚集过来，他们的也没有办法知道佛的真解脱是怎么一回事、哦、所以、大海不可量度量、哦、那解脱亦而不可度量、哦、对一般的凡夫来讲，大海的那个到底有大海有多大、哦、没有办法有人有办法去这样测量嘛。那个解脱一样、哦、就是佛的境界也是我们不可度量的，那不可量者就是真解脱。如果还有数有量、哦、啊有我有你、哦、啊有方有立场有角度，都不叫做真解脱、哦、真解脱像在禅宗里面就讲到那个公案，就是那个有一位禅师就说啊、哦、他已经修正到连那个立锥之地也没啊，对不对、哦、那立锥之地我们知道锥它的那个 前最前面那个地方就非常只剩下一点，好，那连立锥之地也没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怎样立场跟角度了，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可量的怎样真解脱，因为怎样真解脱，哦，那但是呢，哦，以言语来讲，你再怎么样的就是说连立锥之地也无的时候，哦，那其实还是有做我想，请问是谁立锥之地也无，哦，所以我们言语讲到最究竟还是有什么有一个主持，还有是一个方位在，哦，所以那个局限性，啊哦，那个没办法这样描述出怎样解脱，哦，所以禅宗的这个故事我们虽然都称为顿，有没有当下的一个顿悟，可是其实如果你要用禅宗还是用言语的话，其实都还是不究竟，哦，因为那言语毕竟还是怎样有一个有那个所谓的立场跟角度在，哦，同学可以去想一想，哦，不然就是同学来我们来试试看，哦，讲出一句没有立场跟角度的话，哦，这很难嘛，对不对，哦，也根本就是这样不可能，因为你讲的任何话都一定有它的一个定位在，哦，都有一定有它一个定位在，哦，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人的想法，哦，或者是人的语言是多么的有限，啊哦，好，这样你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们就不会怎样生慢心，啊哦，例如说啊，好会讲话，哇，好聪明的，好怎么样，哦，那个其实怎样，那个再怎么样聪明其实怎样那个都还是有量有数啊，哦，都还是没有到达那个解脱的一个境界，哦，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哦，一般大众，哦，那但是呢不落入这一边的时候也不要落入那一边，哦，一边是不起慢心，另外一边就这样疑己，哦，众生也是常常会犯这样的问题，就是怀疑自己，哎呀真的吗，我能成佛吗，哎呀我真的吗，我能够成菩萨的境界吗，哦，这都是在疑己当中，哦，所以众生很有趣，我不是落在那个慢心滋长，要不然就落在那个怀疑疑上，哦，啊，其实就是这样平常心啊，哦，平常心啊，哦，不要把心落到任何一边，哦，啊，该怎么做那个例如说那个我们现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那佛在讲就是说你要往生到哪里必须要做到什么，那我们怎样你的目标定在哪里，我们就这样依教奉行如实的去做就是了，哦，啊，不是在那个很多方面在那边又往这边又往那边，那个其实都是在浪费时间啊，哦，所以人家也讲到除了平常心外还要讲到直心，有没有，哦，直心很其实很重要，哦，人家那个心啊，哦，如果起起跳跳想很多的话，那个就怎样哇，那个自己自我的一个怎样那个翻脚就要花很多的时间了，哦，你常常都在那边啊，肯定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哦，就好像是我们那个舍利可爱的舍利佛，哦，他也开始就是他要修菩萨道，那菩萨道呢，哦，接受天人的考验，哦，眼睛挖出来，哦，他就开始怀疑啊，哎呀那个众生那么难度，那我真的要走菩萨道嘛，哦，又在那边起起伏伏，哦，所以以平常心跟直心的方式去修行其实是最快的，哦，也就是佛怎么讲我们就讲如实的这样去依教奉行，哦，那这样子其实是怎样修行当中怎样最快的，哦，不然在那边反反复复，众生都很喜欢反反复复，好不好，今天遇到一个境心又被转了，啊，今天遇到那个境，哎呀对呀，啊，你看人家修行啊，好认真哦，好，那我也要，哦，那隔天呢，哦，就像是那个有人在评论就是说娑婆世界跟那个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这个当中的差别有哪些，那个娑婆世界，哦，他们定位在就是障碍比较多，什么叫障碍比较多，其实，哦，大部分都还是自己障碍自己啊，哦，那所谓的障碍比较多就是例如说你今天要修行，人家跟你说哎呀，某某某你就出来怎样玩嘛，哦，啊修行不急啦， 哦，反正人生还那么长哈，哎、哦啊，先出来怎样？我们放轻松一下哈、哦。所以这个就是称为怎样障碍多嘛哈、哦。那但是这个外在的这个吸引力，那也是我们自己这样内心里面的轻重缓急，把修行排在很后面。所以当人家说，哎呀，修行啊慢一点啦哈、哦，啊，或者是也等我有空，我陪你去。哦、这世间上的事情生老病死有谁可以等谁的嘛、哦、那再来就是你生的时候你也没有这样跟别人一起来，那往生的时候 你也不太会去跟人家一起走、哦、除非像一些事故两个刚刚好、哦、不然的话一般来讲都各走各的嘛，对不对、哦、那 世间法世间事就是如此。那为什么修行一定要哎呀等到谁有空我才要去，哎呀等到什么样才那个我才要去、哦、这就是众生的一个执着性、哦、好，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的人生当中啊，其实很多事情都这样很无常，很无常，那能够有修行的机会就尽量这样让成就自己啊。那别人一样要去修行，我们也这样尽量的成就别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大海不可量，那解脱也不可量，那所以真解脱就是这样如来，那解脱者名为这样无量法。哦，这都是我们看到都是这样所谓的不可量跟无量、啊哦、那如一众生呢多有业报、哦、那解脱一个怎样有无量的报、哦、那无量报者呢即真解脱、哦、所以你看那个佛的愿力有多大，佛的愿力叫做无量报、哦、当他一个起心动念、哦、想要让例如说像阿弥陀佛，最近在其他地方刚好讲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哦、里面的很多的那个就是成就众生的这些啊，其实都是这样不可思议啊、哦、那个众生到啊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里面，他是这样无量寿、哦、就是这辈子就成就，那在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闻苦名啊、哦、都是这样所谓的乐哦、但是同学要想到一个问题是、一般的大众啊、哦、有些他需要一些苦的激励、哦啊、如果在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里面大家都很好修行的话、会不会有一点就是像那个最后弥勒佛在世出世的时候啊、哦、那弥勒佛宣讲、哦、一宣讲一会啊、哦、都就是诚意的、哦、亿万的 大众都这样就能够证悟啊哦、那但是因为讲得来很容易 啊大家就开始这样懈怠心、哦、就哎呀那这样子的话、哦、那个就是有人就开始说哎呀既然、那个在弥勒佛那边就大家得来很容易、啊哦、就证悟的很容易、哦、啊就觉得哎呀那个越来就越那个松散、哦、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哦、倒是那个有个部分是没有讲到所谓的那个自我的一个这样持续心、啊哦、也就是在修行这条路的一个毅力、哦、也就是、一直都在花苞里面打坐修行、哦、那这个就必须要有自己真的想修行的心了、哦、这就是在心态上的一个持续、哦、持续、哦、好，那所以修行的这条路其实真的就是会障碍的就是自己障碍自己、哦、那你说环境怎么样、哦、很多东西其实只要我们是坚持的我们是想要的，其实轻重缓急排出来之后我们怎样、欸、例如说打禅期啊、哦、或者是那个所谓的佛期啊、哦、大家的排列如果是嗯，等我有空啊，等谁有空陪我，那个就是把那个修行排到最后面、哦、所以自己的那种定见、哦、还有自己的那种就是所谓持续的精进力、哦、这个很重要、哦、很重要、哦、好，那所以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啊、又解脱者名为广大、哦、所以娑婆世界虽然苦，那在这个苦当中呢其实也是一种激励、啊哦、有时候我们看到哎呀谁谁谁啊、哦、那个虽然再富有再怎么样、 哦啊，可是还是有些他们所不圆满的地方，哦啊，大家就会觉得啊，那既然再有钱还不是这样，哦啊，世间法的无欲追求到顶点，那个像那个我们知道那个转轮圣王这么样的富有，哦，可是他还是怎样，心还是不足的，还想要还想要，哦，那最好的还是怎样修行啊，哦，你看这个佛啊解脱者的那个心量都是怎样所谓的无量，哦，无量，哦，所以他可以发出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愿力啊，哦，去成就所有想要修行的人，哦，好，所以他有所谓的无量报，有没有，哦，那个愿力一发出来其实就是所谓的无量报，哦，所以同学不要怀疑啊，哦，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真的吗？你看他里面写的是如果啊，哦，大众想要供养诸佛，然后资粮不够啊，哦，没有这样的东西的话，阿弥陀佛也成就你，哦，因为他有办法变现这么多吗？同学不要怀疑什么叫做无量报，哦，无量报，哦，那个对于众生的这个那个我相的部分啊，哦，相众生对相的一个执着，所以怎样局限在那边，然后有很多的怎样自我的设限，哦，那如果以佛的一个无量报的话，这些对他来讲其实众生的问题都不会是怎样佛的问题，哦，这个是同学要能够理解的，哦，不然，哦，你要讲到后面就是像那个大般涅槃讲到后面大家还是怎样执着在最前面的，哎呀佛要入涅槃的这件事情，哦，那佛要入涅槃的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在告诉大家佛是禅法，哦，不会有这样的执着性，哦，所以众生一般的那个执着性绕跟你讲到后面然后怎样又绕回去，哦啊，我们也现在就是在熏习一些正见，有没有，哦，当这种就是我们说的性根成长成性力的时候就有办法承载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听闻佛法那力道还是不太够，哦，为什么？因为没有所谓的实修，哦，那没有所谓的讲有所验证的话，我们知道性解行证它其实是一个正向的螺旋，哦，也就是说你相信了解了，哦，然后讲行，哦，就去做嘛，哦，然后证有没有，哦，就能够证，那再回来的时候你那个心力就更加的讲坚固，那才能够承载那个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无量的这个佛的智慧啊，哦，才叫做堪成法器啊，对不对，哦，如果一般大众呢，哦，那个心量他都还在啊，人世间的世间法当中怎样转不出去的话，哦，那个所谓的无量啊，所谓那个，哦，同学只会说哎呀不思议啊不思议，哦，正道就怎样 与其等与佛等，对不对，哦，就跟佛一样的思维方式啊，没正道的，哦，言语啊怎样跟我们的思维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完全的这样契入到佛的智慧当中，除非你能够这样修正到佛的境界，哦，所以大海也是这样无语等者啊，对不对？那解脱意耳啊无能这样与等解脱也是一样啊，哦，所以没有能够跟解脱这样相比的，哦，那无与那个无语等者啊，哦，即真解脱，哦，没有任何可以跟那个解脱怎样能够相等的，哦，这才叫做真解脱，哦，所以真解脱即是如来，好，哦，又解脱者，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为怎样无能过，哦，就好像是狮子所住之处啊，一切啊，哈，哦，百兽无能过者啊，哦，因为狮子挡在那边，哦，大家也都别想过了，对不对，哦，那解脱亦是如此无有能过，哦，那无能过者呢就是这样真解脱，哦，那真解脱即是如来，哦，好，我们这边的话，哦，稍微能够看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真解脱，哦，因为一直听到这个词，那我们就来看看在其他的那个佛经里面是怎样讲到所谓的真解脱啊，哦，那在那个 央觉摩罗经里面有讲到哈，云何即空相？哦，也就是我们知道空以外空相哦，那还要把空相给空掉，那又有所谓的空空相，对不对？哦，那你要把空空相给空掉，又还有所谓空空空空相，那这一直推推推推推到所谓的即空相的时候啊，哈、哦，那而言讲真解脱吗？哦，而且你一直把它到究竟的时候啊，哈、哦，这个叫做真解脱嘛，哦。那佛就说啊，哈，那个文殊啊，一地师啊，哈，莫不分别想，哈，其实啊，哈，真的你真解脱，你不要去怎样所谓的分别想，就好像是怎样空聚落，哈，空聚落，那川觉哈，品无水，如果那个川啊，河川都已经怎样枯竭了以后，你拿个瓶子要去装水，也装不到水啊，对不对？哈。所以非无彼诸气，终须故名为空啊！哦，所以不是说那个有没有那个器具啊？哈、哦，那其实本来这样，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执着性的话，哦，那个就叫做空哦。好，那如来真解脱不空亦如实哈、哦，像佛就叫做真解空哦，那。不空亦如是，如果是真解脱，不空也是。为什么？因为怎样？莫不分别相，不是空才是真解脱，不空也叫做真解脱。这叫做怎样？莫不分别相、哦、因为分别相就是怎样？我们六识的运作都还在试着一个怎样？一个运作当中、哦、并不是在佛的智慧当中，在佛的智慧当中就不是用所谓的试了，而是用所谓的智、哦、那智慧的智就是所谓的这样不分别智、哦、那就没有所谓的这些所谓空或不空的这些问题啊、哦、佛在讲空是因为众生对有的执着，所以佛讲空。同学要知道啊、哦、那不要把空变成一种怎样好像是一种究竟、哦、其实空本这个字本身也是这样不究竟。为什么？它有所谓的对立法啊？为什么有空这个字？就是因为众生执着于有不空嘛，所以佛就这样讲对治法，讲空哦。那所以空也不是我们这样要去执取的哦，因为也不究竟哦，也不究竟哦。所以真正的解脱啊，哈、哦，不空亦如是哦，这就破众生的对空的执着了。哦，众生一定会觉得，哎呀，如果要真解脱的话，要空啊，证空，对不对？我空啊，法空啊，哦，这些才有办法，就是所谓的如来真解脱。可是这边为了要破大众的执着，告诉你什么？不空也是。好、哦，那同学就啊，不是应该讲空才是吗？为什么讲不空？对呀、啊，因为众生执着于那个法，也就是所谓的这样空啊。对不对？哈、哦，那所以这边如来就说：“哎呀，不空亦如是啊！哦，那出离一切过，故说解脱空啊！哈、哦，如果我们可以出离一切的过的话，哦，这才叫做解脱空啊！哈、哦，所以如来实不空啊，离一切烦恼哦。以如来来讲，这样他其实这样不空。同学有没有看到？很惊讶，对不对？哦，不是应该空吗？嗯。”如来没这个问题啊，空与不空分别法是众生的问题、哦、所以我们都用众生的一个角度，众生的一个程度在评量佛。所以佛在讲说他为常的时候，众生说，哎呀，佛你不是讲无常、哦、那个这边在跟你讲如来实不空的时候，那我们又开始想说，哎呀，如来呀、啊，你不是说一切皆为空吗、哦、一切有为法皆为空，对不对？哦，那其实以如来来讲，没有空不空的问题啊。哦，空或不空是众生的问题。哦，那如果没有这些种种的落入两边的问题的话，就这样离一切烦恼，即诸天人运啊，哈、哦，是名的呀，说一切明空啊，哦。那讲明空的话，其实怎样，就离一切烦恼啊。哦、那也不执着于空啊、哦、还有这些诸天人运啊、哦、就 就是不会再落入到这些天人的运啊，哦，那运就是聚集，有没有？哦，像色运啊，色受想行识运，对不对？哦，那要离这些，哦，离这些烦恼，跟离这些诸天人运，这就叫做空，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哈，很多都是众生的执着而产生的这些种种的那个这样的揣测佛，哦。好，所以解脱者名为讲无上，哦，也就是说不在执法界当中最上的就是什么，就是最上面的就叫做佛的法界嘛，哦，那真解脱就是所谓的佛嘛，对不对，哦，所以以佛的一个境界已经讲无上，所以解脱者名为无上，哦，那譬如北方呢，诸方中下，哦，也就是用北方来看的话是诸方的这样中或者是这样上，哦，那解脱一耳，哦，无有上，哦，解脱就是跟佛的境界十法界当中怎样没有再往上的，哦，我们知道十法界最上就是所谓的这样佛法界，哦，也就是所谓一真法界，所以无有上者这才叫做真解脱，那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哦，真这个就是所谓真正的这样解脱，这才叫做如来，所以解脱者名为这样无上上，哦，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解那个佛还有一个称号叫无等等啊，对不对，哦，没有一个可以跟佛相等的，哦，除了这样佛以外，哦，佛之间为这样等等嘛，哦，那如果是那个佛以外就称为这样无等等，哦，也就佛的话没有任何的一个法界能够这样跟佛的这个法界相称的，哦，好，那所以譬如呢北方诸方中下，哦，一样，哦，那解脱者即是如来，那所以解脱者名为这样无上上，哦，无上上再也没有这样上，哦，那譬如这个北方呢，哦，与东方为这样无上上，哦，那解脱一耳啊，哦，无有上上，那所以无上上的即怎样真解脱，哦，这个部分跟上面的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带过，哦，啊，同学能够如果有问题的话就那个看有没有什么那个留言的方式了，哦，那所以我们再往下看，所以真解脱者呢，哦，即是如来，哦，所以有像现场，哦，听课啊，有问题其实就这样很方便问，哦，这就是线上跟那个现场上课的一个不同啊，哦，所以又解脱者名为这样恒法，哦，其实我们就知道啊，哦，那佛称为这样常嘛，哦，那所以解脱者名为这样恒法，哦，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众生的无常的一个观念去揣测解脱者或者是佛的境界，哦，那个都是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去想别人，哦，就好像小孩子看到大人啊，哦，那小孩子呢，哦，那个手啊，哦，大概扛个一公斤的东西就觉得很重了，哦，那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揣测，哎，大人为什么可以扛大概五六十公斤啊，哦，六七十公斤没问题呢，哦，这就是没有办法去揣测了，哦，所以像我们就没有办法用所谓的常法，哦，去怎样揣测那个就用无常法去揣测佛的智慧了，哦，好，譬如人天身坏命中，哦，这个如果天人都有人跟天人都有什么身坏命中的一天嘛，所以是名为恒非不恒也，这个虽然好像表面上称为恒，其实这样并不是真正的恒啊，那解脱一耳啊，非是不恒，所以非不恒者呢即真解脱，所以以解脱来讲啊，其实所有的字句都是一种对字啊，哦，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常对字的就是所谓无常，无常对字的就是常，那恒对字的就是怎样不恒嘛， 那不恒对峙的就是恒、哦、所以这个都还在对立法当中啊、哦、所以非是不恒，有没有发现、哦、用非去表示，我们就说用非去表示大部分都是佛的智慧，为什么？因为不是众生的什么想法可以想得到的、哦、其实非是不恒也是这样，非是这样恒啊、哦、因为这种恒的或是常啊或者是那个其实都是一种这样对峙啊、哦、那我们回到最前面讲的重点，其实就是在那一句，就是所谓的怎样解脱者，怎样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央觉摩罗经里面有讲到不分别想、哦、不分别想、哦、那个所有的常或无常这些都是落入分别想，哦，落入两边当中，哦，那为什么要讲常？也是因为众生执着于无常，哦，那为什么要讲无常？也是众生执着于常，对不对？哦，也就是这一开始呢，众生都无欲嘛，哦，单着于无欲，那就希望，例如说这世间上的相，哦，就是我们的长相啊，我们的容貌啊，我们世间的这些房子啊、车子啊、哦、财富啊，都是我们的、哦、那都不要改变、哦、都不要改变、哦、所以众生执着于常法嘛、哦、这常法指的是五欲当中的对于五欲的执着的常法了。那佛说那个常法那当然不一样了哦，那个再来呢、哦、我们经过修行以后对五欲没有那个执着性的，对不对？哦，那个这个就是因为这样佛在讲无常去对治我们的对那个常的一个执着性。哦，那无常讲了无常以后，众生又执着于那无常的这个法。哦，那所以佛就告诉大众，其实呢、哦、你们不能够用无常法呢去怎样揣测佛的境界、哦、或者是说用无常来形容佛，这些都是怎样哦，不对的、哦、因为佛没有常与无常的问题、哦、虽然在大般涅槃经要破除众生对无常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一直在强调就是佛为常法，但是呢事实上呢、哦、这边其实他要讲的是佛无有常与无常的问题、哦、这才叫做究竟、啊哦、究竟的说法哦、那不管有常法或无常法，其实都这样，非是真正的一个解脱者、哦、那这边为什么强调常、哦、我们就知道因为这样众生执着于无常，所以这边一再的强调 常或者所谓的这样恒法的原因在这边、哦、所以同学不要误以为就是哎呀这边又在讲恒啊讲常啊、哦、然后又落入到这方面的执着性了哦，那佛是不是又还要再讲？既然又落入到恒啊、常啊，哈、哦，那又还要再讲？落入到怎样另外一个对治法当中来对治？哦，所以众生这样很忙啊，对不对？同学有没有发现？哦，一下执着于常，佛讲无常；一下执着无常，佛又讲常。啊、哦，那再来这样一直轮回下去，大家不是都很辛苦吗？所以最好的修行方式是我们一开始这样都不执。哦，都不止、哦、你不要执着于佛跟你讲，你在常法当中佛跟你讲无常，你也不用执着于无常，无常也是你怎样对治常的一个工具而已。所有的工具，例如说我们要钉钉子拿铁锤，对不对、哦、那钉子钉好了以后铁锤要不要放下？要嘛，对不对、哦、那我们那个很多修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困扰，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肉啊结啊缚啊这些、哦、那如果处理好了，我们自然而然这样这些那个对治的这些法门也要这样也要放下、哦、所以当你不举起的时候就不需要放下、哦、啊，当你一直在举起当中又开始这样又还有很多的这样放举起来放下举起来放下举起来放下、哦、所以最究竟的方法就是这样，什么都不止哦，什么都不止，好、哦，连什么都不止都不止是最快的。好，那譬如人天生坏命中啊，哈、哦，这就名为常，非不常恒也。哦，这就是这个道理啊。虽然名为恒，那难道就是恒吗？哦，这叫怎样？ 其实用非字啊，为什么用非字？我们就说啊，世间的言语实在太有限，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展现出佛的智慧，所以用非字告诉大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好，所以解脱意而非是这样不恒啊。哦，所以你说其实非是不恒也是这样，非是恒。哦，这才叫做真解脱。哦，这个我们又回到最前面的那一句话。哦，其实怎样，真解脱中都无是事，无是事故即真解脱，有没有？哦，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一直在讲真解脱的这个这样一个总结啊，对不对？哦，他佛就讲啦，把最重要的跟大家讲，可是讲众生还是执着啊，所以底下就开始断，还是怎样，就是那个让众生的一个执着性能够放下。哦，好，所以具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为坚实。哦，那好像是屈陀罗旃檀沉水啊，其性坚实啊，解脱一额其性也是坚实。那性坚实者即真解脱，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啊，那个就是所谓的这样性坚实者，也就是没有所谓的那种那个所谓的常无常啊，这些种种的变化变动啊，哦，那本性你整个的一个怎样所谓的那个一真法界的那个真性的话，哦，那其实这样这样才叫真解脱。哦，那个这个实其实就是对自众生的所谓的这样梦幻泡影无常的一个梦幻泡影嘛，对不对？哦，所以他用坚实来讲。哦，那也是破众生因一切虚幻的，哦，这边讲的是所谓的性坚实。哦，这就破众生的怎样无常法，所以讲常嘛，对不对？哦，那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怎样不虚。哦，好，那我们就会说，那解脱是不是所谓的虚空啊？哦，所谓的虚空，这边告诉你这样不虚啊。哦，那就好像是竹尾啊，哦，那个我们知道竹子跟那个尾啊，哦，这种植物呢，哦，它的那个植物的那个中间那个体都是空虚的。那解脱不尔，哦，当知怎样解脱即是如来，哦，又解脱名为怎样不可污，好像墙壁啊，哦，还没有被涂渍啊，哦，那文盲就在上面这样止住游戏，有没有？哦，那若以呢涂渍这些彩画啊，铜饰啊，哦，那个重闻彩香，哦，即便这样不住，哦，啊，如果你在那个墙壁上面涂上这些的话，那些蚊虫闻到香就不会这样，就不会再停留在那边了。哦，所以如是不住呢，就誉为这样真解脱。哦，所以我们讲到不住，哦，不住的话，同学有没有想到那个《金刚经》里面有没有心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好，哦，这有一些相对的一个这样一个呼应啊。哦，所以所谓的不住就叫真解脱，也就是心无所住才能够这样生其心啊。哦，好，那真解脱者即是如来，那又解脱者名曰无边呐，啊，哦，没有边呐，啊，哦，那譬如聚落啊，哈，皆有边表解脱，哦，皆有边表嘛，哈，哦，你例如说这个是什么聚落，哈，它都有一个边界，对不对？哈，哦，某某聚落啊，像我们这边现在叫做台北市嘛，哦，那台北市也有在地图上也标得很清楚，它大概是怎样一个范围啊，对不对？哦，那有所表，对不对？哦，那解脱不尔，解脱就是无量，哦，没有那一则任何的文字数量空间可以这样框架住的。哦，所以譬如虚空呢无有边际，哦，他这边只能够用虚空去稍微这样譬喻一下。 那但是虚空这两个字能不能表示出完全的解脱的真意呢？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虚空两个字其实有空就有所谓怎样不空嘛。哦，那再来有些空又执着于空，所以又有所谓怎样空空嘛。哦，那空空以后又还有些人就是执着于那个所谓的要把空给空掉。哦，那所以又还要有所谓的空空空。哦，到后面的所谓的究竟毕竟空啊，对不对？哦，所以这样子好像同学觉得，哎，这文字上好像绕来绕去，因为这样不究竟，只能够这样，哎，越来越接近那个所谓的那个真解脱，可是又没有办法形容，所以就绕着那个所谓的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真解脱周边转一转了。啊，这就是文字啊，文字就只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这样方式而已。哦，所以同学不用去在文字上面有太多的什么单着啊，哦，而是应该做的是，就像刚才讲的，面对往生这件事情，其实佛面对涅槃，我们面对往生这件事，其实也会教会我们很多的事情。例如说，执着，哦，你任何的执着到了往生那一刹那一定都得放下，对不对？好，没有一件事情放不下的。哦，你最爱的人，你最喜欢的衣服，你觉得赚很多钱然后买的那个房子，最后也是这样，在往生的时候全部都得放下。哦，所以也不用执着那个我们烧下来剩下的那一点点灰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哦，因为在往生的这一刹那，其他的其实都是这样，你不放下也得放下。好，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解脱的时候，就是往生的这件事情教会我们的。好，那再来就是往生，我们刚才讲到往生往哪里去比较重要。好，重点在我们自己想往哪里去，然后必须要就是做到什么样的一个那个往哪一条路啊。例如说，哎，我们要去台北，那你去台北必须要，现在我们就在台北嘛，哈，那所以我们会换个地方好了。好，譬如你说你要去桃园，那同学呢，我们要去桃园必须要讲有一些方式嘛，哈，交通方式啊。哦，例如说我们要坐铁路，哈，或者是说我们要坐公车，哦，总是要有个方式，而且讲要先升起要往那边的心，然后再我们要规划路线嘛。哦，这些升起想要的心就是，哎，我们现在例如说现在身为人，对不对？好，那我们最起码就不要到这样恶道去嘛。好，所以我们就知道那持戒就是基本功了，对不对？好，当你能够持戒的话才会这样不往上恶道，就好像是我们规划路线啊，要怎么样，哪一条路可以通往哪里。好，这就在佛经里面明明确确都讲得很清楚。哦，所以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如解脱者呢，名曰讲甚深啊，甚深。那何以故啊？哈，这个是声闻缘觉所不能入。刚才也讲了，你就算把所有法界十方诸佛世界的这些声闻缘觉众全部集合起来，好，那请他们来叙述一下，什么是佛的境界，什么是真解脱。哦，这些阿罗汉全部聚集起来也没有办法怎样不能入。哦，那不能入者，哦，即怎样真解脱。哦，因为身为缘觉还有所执啊，哦，所以你没有办法怎样入到所谓怎样真解脱的一个境界当中。那真解脱即是如来，又甚深者呢，诸佛菩萨之所恭敬啊。这些甚深法其实都是这些诸佛菩萨所怎样恭敬的。譬如呢，孝子供养父母功德甚深啊，孝顺的人供养父母亲很有功德，那功德甚深欲为甚解真解脱。那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为不可见。哦，那就好像有人不能见自顶解脱一耳。哦，像那个在那个大智度论就看就有说到啊，哦，那个有那个声闻众啊，哦， 就想要去看看佛顶长得怎么样，哦，那所以他就一直往上，那可是走到他最上了，其实这样还可以再看到那个佛的可能膝盖啊，看到佛的哪里而已，他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怎样到达佛顶啊。哦，这个譬喻其实就是在告诉大众啊，哦，不管你集合再多的阿罗汉，佛的境界这样没办法知道，就是没有办法知道，哦，所以没有办法自见自顶的一个怎样解脱啊。好，所以声闻众也没有办法看到这样那个自己的一个这样真解脱啊，哦，这些都是声闻缘觉所不能见，哦，不能见者即是这样真解脱，那真解脱就是如来，哦，要解脱者名为这样无污载，哦，那譬如虚空无污载者解脱矣耳，哦，虚空里面没有房载啊，对不对，哦，那真解脱也是如此，哦，那凡载呢就好像譬如二十五有，哦，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叫做二十五有，哦，其实这名相常常出现了，哦，那但是我们其实都不用去背，哦，那如果看到了然后哎忘记了，我们就这样再查就好了，哦，其实现在要查也都很方便，哦，那二十五有就是三界当中有二十五有，像欲界有十四有，哦，那这十四有就是四恶趣啊，哦，那四周啊，哦，六欲天，这个一共加起来是十四有，那色界有七有，哦，那四禅天啊，初禅中的大梵天，哦，还有这个第四禅当中的禁居天跟无想天，哦，那无色界有四有，哦，四空处，哦，所以加加减减，哦，就是所有的这个三界当中的这些有加起来，哦，像这边是四有啊，哦，然后再加上七有，再加上这个四有，哦，再加一加一共加二十五有，哦，二十五有。好，所以这二十五有呢，我们比喻呢好像房宅，哦，一间一间的在那边嘛，哦，那二十五有不管你在哪一个有当中，其实都还是这样有一些执着性在，哦，那也那个如果你超出这个二十五有，哦，那无有烦载，这才叫做真解脱，那真解脱即是如来，哦，又解脱者呢名不可取，哦，这其实，哦，跟我们刚才讲的金刚经的这样心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这边都在讲有一些这样相呼应的，哦，所以解脱者名为不可取，什么东西不可取，所有事物都不可取，哦，连不可取这三个字也不可取，这才叫做真的这样解脱啊，哦，如果你还有哎呀不可取不可取的话，其实本身你在想不可取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有可取的一个这样存在才要说不可取啊，哦，就好像一个证悟真解脱的人，他没有可取不可取的问题，他就不会有这样不可取这样的一个名相在啊，哦，就好像是那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里面啊，哦，他里面没有任何的苦名，为什么？因为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乐，哦，没有苦，哦，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苦名了，哦，好，那真解脱者，解脱者名为不可执，哦，譬如幻物不可执取执持啊，哦，一切如梦幻泡影，对不对？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所以世间事如幻万幻物啊，所以这样不可执取啊，哦，所以有人说哎呀那个执障好像再来的话又还要就是重复的使用，哦啊，其实一切的事物不是，难道不是吗？哦，你说你现在住在台北市啊，哦，然后大安区的某一条路的某一个岛宅，那又如何？幻物不可执取啊，对不对？哦，你好像说哎，我有个门牌在那边，那个我有我的凡器在那边，哦，啊，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啊，其实呢，哦，以无常相，哦，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地水火风，让你执取，让你借你一个这样，例如说房子借你个二十年，我们住个二十年， 哦，那我不管任何情形，像失去了也就是怎样别人的哦，所以所有的一切物都是怎样换物不可执取啊，哦，不可执持啊，哦，好，所以连那么大的豪宅都不可执取了，何况是我们这样身后的一小块地呢，对不对？好，所以有时候就这样随因缘去了，随因缘去了。众生如果对这些幻物有所执取的话，同学啊，爱取有，有没有？有没有十二因缘当中爱取有？有所执取，又产生爱，又产生取，又产生有，有就是怎样业力又形成的，哦，又爱就是又循回去我们八十天这样成为累生累劫当中轮回的种子，哦，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脱离这些是那个轮，就是六道当中的轮回，要知道怎样幻物不可执取啊，哦，那你才不会一直在爱取有，爱取有，一直这样种下轮回的因啊。所以解脱意而不可执取，不可执取就是真解脱。哦，这边又在强调，哦，同学不要说，嗯，师父为什么佛经到这边都好像是绕来绕去的，对不对？哦，好像讲完这边讲那边，讲完那边又讲这边，这要问众生啊，对不对？哦，为什么执着的地方这么多，哦，啊，跟你讲这边了你又不放下，哦，那佛只好怎样又把另外一边讲一讲，哦，那看看你能不能讲完这边放下了，另外一边也这样一起放下，哦，所以众生的执着角度太多了，所以佛只能够这样一一的叙说，一一的怎样让众生的那个执着性能够放下。所以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无有身体，有没有？哦，前面讲到那个二十五有，哦，啊，好像无有宅凡宅就叫真解脱，然后也讲到幻物不可执取，那这边也有众生怎样执着于身体啊，对不对？哦，所以像如果能够充分的理解所谓的幻物不可执取的时候，才有办法做到《金刚经》里面的所谓怎样割截身体，然后怎样心不生嗔恨啊，哦，因为这个色身也是怎样地水火风借来的，也都是一些怎样幻物而已，不可执取啊，哦，所以这个同学要必能够怎样能够知道的，哦，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能够契入到这一句的智慧的话，哦，那修行就很快，哦，修行就很快，哦，那既然解脱者无有身体，就好像有人呢，啊，哈，体身这些穿赖呀，啊，哈，及诸拥举啊，哈，这些那个癫狂干枯啊，哈，这些都是病。好，那在真解脱当中呢，无有是病，哈，无如是病，没有这些病。好，那无如是病呢，誉为怎样真解脱？真解脱的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为一位。啊，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佛就是一真法界，对不对？好，那这边讲到解脱者就是一位，哦，那如汝一位，哦，解脱，哦，所以我们就在讲，哦，大般涅槃经跟妙法莲华经其实都是所谓的一圣法，哦，他讲到最后面其实已经没有所谓的其他的九个法界，就是一圣，哦，所以名为一位，哦，这一位的意味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其实就是这样一真法界了，哦，所以如汝一位解脱呢，亦尔唯有一位，哦，如是一位就是真解脱。如果你还有所谓的十法界啊，还有所谓的这些其他的种种位的话，哦，那个都不是真正的解脱，哦，那真解脱即是如来，有解脱者名曰这样清净，哦，就好像水无泥啊，澄净清澈清净，哦， 如果水呢里面怎样没有这些泥呀、啊、就是很清净的、啊、那解脱一耳啊也是这样沉浸清净啊，对不对？那沉浸清净就是真解脱哦，所以真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为一位、啊、如空中雨一位的清净、哦、像下过雨之后啊、哦、那一就是非那些那个例如说像树叶的染污啊，或者是空气当中那些种种的那些杂味啊，雨一下哈、哦、那一切都这样清净了哦。那一味清净就是比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哦，又解脱者名曰这样除却，就好像满月啊哈、哦、没有这样云翳哦。同学那个哦，最近那个前天去运动的时候，大家如果哈、哦、有那个有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去外面的话哈、哦，那时候那个月亮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圆很亮哈、哦，我们没看过这么大那么圆的月亮哈、哦。像最近像天气的异常啊哈、哦，有时候到了早上大概六点多哈、哦，都还可以看到那个月亮的存在。哦，你有时候也会有一种身在异国的那种感觉嘛哈、哦，那个月亮都还在哈、哦，所以有时候抬头看看天空，其实呀也蛮有趣的哈、哦。好。那像有时候我们的心境也是可以借由一些就是看看不同的东西做一个转折啊、哦、转折。比如说有些人烦恼很多啊、哦、烦恼很多的人啊、哦、一定不会去想到要抬头去看看天空的月啊，看一些花草啊这些的、哦、啊，可是你如果心念起了、哦、要去看这个月亮，要去看那些就是花草树木的话、哦、其实就是你这样烦恼比较没有隐逸到，就是你没有办法容纳其他的东西了。哦，所以有一些那种烦恼多到已经满出来的人，其实是很辛苦、很可怜的哈、哦，因为他们的心里永远都是烦恼，哦，都是在烦恼当中。哦，那也会忘记去看看，其实天空的月亮也很漂亮啊，对不对？好、哦，那周边的这些事物啊，哈、哦，也都很清净。哦，好。所以有时候在烦恼当中要记得提醒自己转念、哦、看看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有些那种、哦、像现在的气候也异常、啊哦、那环境的部分也有很多的一些像地震啊什么之类的、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能够让自己身心能够放松其实是比较蛮重要的、哦、要不然追逐的这些灾难啊，哈，那心就会开始有一些的起伏，哦，那再加上又会有一些人说，哎，预估什么时候会那个世界末日啊，或是怎么样，哈、哦。好，那其实呢，哈、哦，以前如果没有学佛法以前、啊，然后人家就会问说，哎呀，师父，万一遇到世界末日怎么办？哈、哦，没学佛法的话。那个这个世界就是全部了，我们会害怕，对不对？我会恐惧啊，我那个这个世界就唯一的世界啊，如果没了的话，那这样那就不得了了。可是当我们学了佛法以后，同学啊，有没有发现非常多的佛世界？就算我们这个单一的地球毁灭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哦，所以不需要生这些种种的烦恼哦。那。这些、啊、就好像满月啊无诸云翳，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的智慧跟佛一样的时候啊、哦、其实就没有这些云啊去遮蔽了，对不对？而这些云其实就是所谓的烦恼、哦、众生的这些烦恼啊染污啊、哦、那解脱一耳无诸云翳啊、哦、那无诸云翳即真解脱、哦、如果像满月一样、哦、没有这些云翳，真的才叫做真解脱。那真解脱者呢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这样极净、啊哦、极净、哦、譬如有人呢热病除愈、啊哦、那身得极净、哦、解脱一耳身得极净，真极净就是这样真解脱。那真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即是平等、哦、同样的道理啦、哦、这些 那个热病，哈、哦，众生也很容易这样五蕴炽盛，有没有？哈、哦，五蕴炽盛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身体就是呈现地啊、地大、啊、水大、啊、风大、啊，哈、哦，像这种热病就是呈现，有些会呈现比较讲火大的现象，哦。所以解脱就是平等啊，好像这些野田里面的毒蛇啊、鼠兰啊，这些都有杀心。好，那解脱不尔无有杀心。哦，我们知道畜生道的众生有没有？好，他这边有所谓的这样杀心。好，那无杀心者就是真解脱。真解脱者呢，即是如来。好，又平等者呢，譬如父母呢等。心与子啊，那解脱亦有其身其心平等。同学，这句话其实很重要啊，那个其心平等，其实前面讲了这么一大串的东西，其实都在告诉你怎样平等这件事情啊。平等也就是这样，没有了别性。好，众生那个六世的部分很喜欢了别。好，那这边告诉大众，其实如果你真解脱的话，其心平等是不会有任何这个了别的。哦，就好像佛对大众跟他的小孩罗侯罗啊，哦，就是站在其心平等的一个概念。哦，所以众生皆为其子。哦，所以不是只有罗侯罗是佛的一个小孩，大众都是，哦，所有众生都是，哦，这才叫做真平等，哦，这才叫真平等，哦，所以心平等者才叫真解脱。真解脱即是如来。哦，又解脱者呢，名无异处。哦，哎，有没有又再讲到无异处？无异处就是这样，不落入任何一边啊。哦，不落入到常理，也不落入到无常理，不落入到有理，也不落入到空理，这叫什么？无异处啊。哦，无异处啊，也就不落入到两边啦。啊，哦，譬如有人呢，为居善庙清净屋宅，更无异处。哦，他就是住在这样清净的地方，哦，啊，没有其他的啊，哦，就是只有这样。哦，那解脱亦尔无有异处，无异处者就是这样真解脱。真解脱即是如来。哦，这边又在强调。哦，那又解脱者名曰知足啊。哦，譬如饥人啊，哦，有个饥饿的人，哦，那食欲这些干钻食之无物，哦，吃到好吃的东西就一直吃啊。哦，那解脱不尔，哦，如食怎样米乳糜啊，哦，更无所需啊。哦，那更无所需呢，欲真解脱。哦，也就是解脱其实他怎样无所需啊。哦，无所需啊。哦，好，那这些真解脱者即如是如来。那又解脱者名为怎样断绝，好像如人啊，哦，被缚断缚得脱。哦，那真解脱就是好像人被绑起来，哦，那个就是把这些绳子给这样断掉，哦，啊，这就叫真解脱啊。哦，那解脱亦尔，哦，就断绝一切的这样疑心结缚。哦，我们刚才讲到疑啊，对不对？哦，嗯，落入一边就叫做什么慢心，落入另外一边，哎呀，怀疑自己，哎，有可能吗？有可能吗？哦，那解脱就这样能够断绝一切疑心结缚。结缚不管是结或者是缚或者是漏或者是怎样，这些其实啊全部都是这样烦恼。哦，烦恼的义名啊。哦，那我们就知道其实众生的烦恼真多啊。哦，又称为那个烦恼，又称为漏，又称为劫，又称为缚。哦，所以后面又在讲，哦，所以真解脱就是如来咯。哦，那又解脱者名到彼岸。好，其实，哦，我们透有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熏习，哦，能够怎样端正我们的知见。哦，那你在看其他的佛经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够比较有一些，就像好像观念对了，有没有？哦， 我们的第一个扣子扣对了，底下才有办法扣对。哦，那你在这边的支，那所谓的那个支箭对了，哦，你再去看其他的缝机，你就比较容易，可以更容易的一个切入。哦，就好像是有些人他在读经典很习惯所谓的重点，对不对？哦，那可是有些人他这样子就是一轮一轮的这样子佛经这样听下来以后，他就会反映，就是说师父，以前我在看哪些经典的时候，其实我不太容易懂，可是呢听完这种就是慢慢的一个熏习以后，他在进入到那个经典的时候，他就大概知道那个经典在讲些什么了。哦，所以对自己要必须要有一个怎样耐心啊，要给自己一点耐心。哦，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喜欢快啊，好，哦，啊，就是所谓的重点，哦，很喜欢讲这个，哦，但是呢，哦，每个人的众生的根器其实都不同啊，哦，那再来呢，哦，佛经其实智慧都非常的甚深啊，哦，也不人的言语都那么的有限，哦，那又在这个那个人的言语当中去揣测佛经，然后告诉自己那个重点在哪里。哦，那其实不如就是我们顺着佛的一个智慧呢。哦，那好像就是喝一杯好茶，对不对？哦，那余韵怎样会犹存啊，对不对？哦，那所以还是怎样要给自己一点耐心。哦，慢慢的去那个听闻这个佛经的内容，哦，顺着佛的一个思维，然后如此的那个才有办法真正切入。哦，啊，所谓的重点其实如果众生是重点就能够得悟的话，那就不用那个佛这样子重复一再的讲。佛这种真智慧者为什么在很多方面都必须要，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吗？这名为即名为真解脱，即名为真解脱。大家在这段的内容里面一直在告诉大家，这个是叫做真解脱。哦，这就是大众的一个怎样执着性嘛。哦，那断了这边又有那边，断了那边又有这边。哦，啊，所以佛在这边就是告诉大家，去掉那些种种的一个执着性，才有办法真正切入到佛的智慧当中。哦，这个就是自己要给自己的一个这样耐烦。哦，那如果都是所谓的啊重点啊，哦，其实每一句当中相信都有这样切入的众生，所以佛才会这样不耐，就是不照大家所希望的，哎，讲重点那个方式去叙述佛经啊。哦，因为每一段有些它是在疑心结缚啊，哦，那个上面有很多的执着性啊，有些呢是在那个就是所谓的身体上有那个执着性啊，那有些人在这各方面，所以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真解脱。那佛就告诉大家什么叫真解脱，就是像这些的疑心结缚啊，或者是这些我们对我们色身一切如幻的一个概念啊，这些能够切入才是所谓的真解脱。哦，所以这必须要怎样有这样的一个耐烦性啊。哦，言语已经很有限了，你又要用这有限的言语去框住佛经的一个大智慧，然后告诉大家这样重点就在这一句。其实是他真的是太有限了。哦，连大家就知道呢，哦，这个佛经其实大家想，哦，那个就是龙树菩萨，哦，去龙宫取回来的经典其实也是这样很有限。为什么？因为众生的根器跟众生的这个就是他们对佛经的契入其实有很多大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切入的，所以他取来这么大的分量的这个经典来讲的话，对大众没有任何的这样注意。哦，所以他取回来就是这样比较适合现在大众大概这样的一个篇幅，哦，大家可以接受。哦，那但是呢，哦，现在众生真的是耐心太有限了。哦，这样子取回来这样不多的经典 大家还在想说能不能更经典一点啊，哦，那看重点在哪里，然后讲一讲就好了，哦，但是这个众生的因缘性，哦，这很有趣啊，哦，因缘性不是这样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的因缘性，哦，然后耐下这颗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很烦躁的心，有没有？有没有发现现在人的心其实都很烦躁，对不对？好，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这些烦恼啊、忧愁啊这些的，好。那如果能够把这些的那个烦躁的心呢，能够怎样放下来，然后我们耐下心来，好，然后慢慢的，好像喝一杯好茶这样的一个。把这些经文我们可以这样好好的品尝下去，那相信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些大注意啊，哦，那个很多的帮助，哦，才不会那种就是那个在经典当中就算看待多年都看重点，哦，或者是看一些祖师大德的一些言论，祖师大德的言论其实也非常有限啊，好像之前在讲那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啊，好，那个憨山大师就说啊，那祖师大德的注解都太繁复了，太繁复了，哦，内容太过于复杂，所以其实没有办法显出佛经的要义，反而把很多东西越讲越复杂。那这个就是这样，因为祖师大德的毕竟还没有修正到佛的一个境界，所以还是应该以佛经为主，同学会说，哎呀，师父，这个佛经的部分有些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看得懂，所以需要借助这些祖师大德的言论，但是其实呢，祖师大德有时候是把佛经的一个诠释越解释这样越复杂，越复杂，所以回大家要知道，其实佛经为什么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懂，那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心量跟正量都还不到那边，那也有很多人其实是在生活，就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你心清净了，或者是说你在那个禅修的过程啊，在那个念佛啊，在那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当你的一个心思心绪当中那很多的杂物能够沉淀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升起佛经里面的智慧，哦，会突然想到，哎呀，原来佛经的这一句就是这样的意思，哦，这就是在读佛经跟修行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关系在这边，哦，所以看不懂没关系，哦，就是我们可以怎样能够听写读诵，对不对，哦，然后慢慢的熏习，哦，其实同学都说，哎，那现在听不懂没关系，都熏回去八识田成为我们的种子，哦，这些种子其实都怎样都是我们未来在成就的一个怎样资粮，哦，也就是我们能够到达解脱这个果实的一个怎样一个怎样营养，哦，一个养分，哦，好，所以譬如大河呢有此彼岸，那解脱不尔啊，虽无此岸而有彼岸，哦，那有彼岸者就是这样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这样如来，哦，所以无此岸啊，也就是没有所谓的众生啊，大众皆为什么佛啊，好，这就是究竟法，对不对，这是实相啊，好，告诉大家的，好，所以同学不要一直觉得怀疑，有没有，好，其实佛经的很多的内容都是在告诉大家，其实这样众生这样佛性皆这样具足，好，所以无此岸而有彼岸，好，那又解脱者名为阿迦默然，哦，譬如大海其水泛展，哦，多有诸声，哦，多诸音声，哦，泛就是所谓的漂流啊，哦，那个很多那个水啊，哦，涨起来以后啊，哦，那个海浪的声音啊，那解脱不尔啊，哦，解脱即是如来，哦，又解脱者名为美妙，譬如众药杂科离乐，哦，其 味甚苦，那解脱不二，味如甘露，非常的甜美。那味如甘露就这样，欲为这样真解脱。那真解脱呢，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呢，除诸烦恼，譬如良医啊，和合诸药，善疗重病，那解脱亦尔，可以这样除烦恼。那除烦恼就是真解脱，真解脱就是这样如来。好，那我们因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就讲到这边。那同学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向。来，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